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很开心呢，可以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末世论。其实呢，末世论呢，可能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是平常我们基督徒的谈论当中呢比较少提到的一个主题哈。不过呢，末世论呢，在整个系统神学当中啊，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也影响到呢我们怎么样过今天的生活。所以呢，很感恩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来认识一下这个重要的主题末世论。那么如果你觉得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遇上一些的困难，或者呢你有一些的疑问，又或者呢你一直呢对于末世论持着一种的观点但是呢你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听见月心也讲另外一些派别他们的末世论的观点，那么你很希望呢能够讨论一下的，月心都很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另外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呢，赶快来信向月心索取哈。特别呢，在这个论题当中，我们会看很多的经文，那么在讲义当中呢，都把这些的经文的出处呢都写清楚了。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开始谈到千禧年的观点哈。关于千禧年呢，有好几种不同的观点，月心呢为了帮助你更加的明白呢，也在讲义当中呢加了一些的图表。那么所以呢，如果你一面听月心的讲论，一面呢对照着讲义，那么就会帮助你呢更容易理解当中不同派别的分别，还有末世论的一些观点呢。那赶快来请向月心索取讲义。谈起末世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就感到很难掌握，一方面呢可能比较少去研读这一方面的经文，另一方面呢，末世呢对我们来说好像是比较抽象的一些的教义。那特别呢，我们中国人非常的讲究实际，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于一些比较容易掌握的、比较明确的，比如说数字对于未来的一些的预测是不是准确等等呢，我们是特别感兴趣的。那千禧年的教义呢，一千年嘛，那就包含了数字，也包含了年份。会不会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成为了华人基督徒特别关注的一个课题？那千禧年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末世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了。那千禧年呢在华人教会当中呢被视为圣经正统的教义的，甚至呢把千禧年看作为判别异端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呢，如果有人不接受千禧年的教义，这个人呢肯定是异端了，这是很多弟兄姊妹的看法。那或许呢你自己对于千禧年的教义也有你的一套的观点，不过呢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月心的责任呢就是为你介绍各种不同的关于千禧年的不同的观点哈，让我们暂时的放下我们的主观的观点啊，我们存一个谦卑的心去认识一下有关于千禧年的经文还有当中的教训，也让我们呢从整本的圣经的亮光底下去对照一下关于千禧年的教义，相信呢这样呢会开阔我们的眼光，我们也会获益更多的。那因为呢千禧年在末世论当中呢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那么月心呢将会用七课的篇幅来讨论一下关于千禧年的不同的观点。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千禧年 定义是什么，还有呢，从圣经当中看一下关于千禧年的一些的记载。那首先我们谈一谈千禧年的定义。那顾名思义呢，千禧年指的呢就是一千年了。千禧年的英语呢就是 millennium。那么这个字的字根呢是由拉丁文的一千还有年这两个字合成的。在拉丁文里面呢，这个字呢有三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呢就是数字上的一千年。第二重意义呢就是指着国家太平社会繁荣的黄金时代。最后一个定义呢就是在神学方面的，就是指着撒旦被捆绑基督与信徒一同作王的这一千年。那在圣经当中呢，其实呢也有提到过关于千禧年的真理的。不过呢，月星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可能让你感到很意外的，就是原来呢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有一千年这个词出现的只有六次，只有六次，而且呢只是集中在启示录的20:1-7当中出现哈。因为呢整本圣经只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的20:1-7提到千禧年。那么月星呢在这呢也花一点的时间慢慢的读出这一段的经文。约翰记载说啊，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的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这就是启示录的20:1-7当中呢提到六次的一千年。其中呢就有人根据第四节哈，殉道的信徒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来推断呢这个千禧年呢是一个国度，被称为千禧年的国度呢就是出于这一节的经文了。那关于千禧年呢，其实呢是一个可以说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争论的焦点。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对于主再来以及其他的一些末世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理解，以至于呢出现了不同的千禧年的观点。你现在收听的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末世论，我是李月星，跟你一块的来学习末世论哈。那刚才呢我们提到过关于千禧年的这个争论点。那关于千禧年的讨论呢，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个具体的千禧年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国度呢。有的话呢，那么主耶稣再来是在这千禧年的之前或者是之后呢？因着对于这一些观点的不同的理解，就出现了主要三种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哈。第一种呢就是前千禧年观，前千。那么前千呢，相信呢主再来之后呢会 马上的开创一千年的地上的国度，地上的统治。那前千的意思呢，就是指主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的。第二种的观点呢，就是后千禧年观，那么简称后千哈。那后千呢，就认为千禧年在主再来之前已经开始了，主再来呢是结束这一千年的统治。那后千呢，指的呢就是主再来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第三种的观点呢，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那就是无千禧年观，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无千。那无千的观点呢，就是认为没有所谓基督在地上掌权这回事的，千禧年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并不是一个实质的具体的一千年。那这就是三种主要的关于千禧年的观点呢。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解经原则，可以说呢，不同的观点其实是建基于不同的解经原则的，那就从当中呢发展出他们主要的观点呢。或许呢，刚才你听过月心所介绍的关于千禧年不同的观点，有前千，有后千，有无千，或许呢你不是很清楚这三者之间的一些的差别，那千万不要急哈。那么月心呢会用七课的篇幅呢来介绍这三种不同的观点。那我们依着次序，首先来认识一下前千禧年观。那我们要知道哈，前千的观点呢其实又分为两种的。第一种呢就是历史前千禧年观。第二种呢是我们所熟悉的时代前千禧年观。那我们首先呢先来认识一下历史前千禧年观他们的观点哈。那历史前千禧年观呢是当然属于前千的立场了，也就是相信主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前回来的。如果你手上呢有月心给你的讲义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图表，那么当中呢就看到呢历史前千观他们对于整个末世的理解。首先呢他们认为呢有大灾难，然后呢基督会再来，信徒也就在这个时候复活被提，然后马上的基督与信徒呢会一同的来到地上开展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千禧年一千年过去以后呢就有审判，那么非信徒在这个时候呢就复活了，会接受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审判过后呢就进入永恒的状态之中。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历史前千观的基本的他们的观点，他们基本的理论哈。那历史前千呢对于末世的理解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现今的教会时代会一直的持续下去，一直到接近终局了，也就是大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那么等待灾难的时期过去以后呢，基督就会回到地上建立一个千禧年国度。基督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死了的信徒会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意思呢是指着身体和灵魂重新的结合，然后呢那些还在地上生活还没有死的信徒呢就同时领受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永不死亡的，然后呢这些的信徒就会跟基督在地上一同作王一千年，统治整个世界的。那关于这一千年呢，历史的前千当中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历史前千派呢认为是字面意义的一千年，不过呢也有一些的历史前千呢认为是象征意义的一千年。那这就是历史前千当中的一点小小的分歧啊。那么至于那些仍然在世上的非信徒，他们又怎么样呢？那他们当中呢会有很多人归向基督而且得救，这是历史前千的观点哈。然后呢他们也相信呢这个时候基督是以完全的公义来统治世界，大地上是一片和平的。那么至于撒旦，他就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里面，所以呢在千禧年期间呢撒旦对于世界是毫无影响力的。不过呢到了千禧年结束的时候， 撒旦就会从无底坑当中被释放了，跟众多的非信徒联合起来跟基督对抗，跟他作战。不过呢，圣经却告诉我们呢，他们已经命定了一定会被击败的。然后呢，基督就会使历代所有不信的人都从死里复活过来，他们要站在基督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审判以后呢，信徒就会进入永恒的状态之中了。刚才月星跟你谈到的呢，就是历史前迁派他们的观点。那到底为什么他们会建立起这样的一种的关于千禧年、关于末世的观点呢？那这跟他们的解经原则有关的。历史前迁呢，他们相信啊，圣经的信息既然是为神的子民所写的，所以呢，这些的信息一定是很简单的、很直接的、很清晰的，让人一看就明白当中的意义。这样的目的呢，是让信徒能够容易的理解圣经的话语。那所以呢，信徒只要按着字义、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经、来理解就可以了。历史前迁的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哈，在大部分的情况底下呢，圣经的经文都应该按着字面的意义来理解的。那也就是基于这个字面解经的原则，历史前迁派呢，他们相信启示录20:4-6里面提到的1000年，就是在神的应许之地上面建立一个充满公义、和平、荣耀的国度，时间是1000年，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千禧年国度了。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刚才呢，月星为你介绍过了历史前迁观他们的这个解经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字面解经的这个方法。那么其实呢，历史前迁呢，他们之所以对于千禧年有这样的理解呢，是因为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就是这样的。那么他们的理论基础呢，就是根据圣经一段特定的经文，特别是启示录的20:1-10，以至于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我们从圣经当中呢，来认识一下为什么历史前迁派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哈。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呢，有某一些的经文似乎是指向一个特定的时期的。比如说呢，以赛亚书的65:20，以赛亚书65:20里面就提到，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那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在这个现世当中没有的。但是呢，以赛亚书当中所提到的这种情形呢，也不像是指向一种永恒的状态，因为呢，在永恒当中应该没有罪恶、没有死亡的。很明显的，在以赛亚书65:20里面又提到有死亡，又提到有罪人，所以呢，应该呢，这一段的经文是指向一个特定的时期。那么历史前迁派的人呢，就会觉得很可能呢，指的呢就是千禧年这个特定的时刻了。其实除了以赛亚书以外呢，圣经当中也有不少的经文同样的提到将来会有一个特别的时期，比现在我们所身处的时期伟大的多，但是呢又没有达到永恒的状态。所以呢，这些很特别的描述应该是指着一个特别的国度哈，一个特别的时期，应该呢就是千禧年。那当然这是推测了。那么至于有哪一些的经文提到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时期发生在将来呢？那有诗篇75:8-24， 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到九节，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六节到二十一节，格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四节，启示录的二章二十七节，十二章五节，还有十九章十五节的。除了启示录的二十章以外呢，新约圣经当中也有不少的经文提到将来会有千禧年的出现的。在哪里呢？比如说启示录的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在这两节的经文当中呢，就记载了复活的主对推亚推拉教会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一段的经文所用的比喻暗示了得胜又遵守主道到底的信徒，他们会得着力量统治和对付叛逆的人。那他们的统治肯定不是在现世的，也应该不在永恒的状态当中，明显的是指着荣耀的信徒和基督同在地上作王的那一千年，也就是千禧年国度了。这是历史前迁他们的观点。除了刚才月心跟你提到过的这两处的经文，在以赛亚书还有启示录以外呢，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经文都表达了这么一个将来的时代是比现世伟大的，但是又没有达到永恒的状态这样的经文。那么月心呢，首先在这呢鼓励你细心的研读启示录二十章一遍，因为呢当中有很多处的描述似乎都应该理解为基督在地上作王的千年国度的。那我们现在呢首先很快的来看一下启示录的二十章。那如果你手边已经准备好圣经的话呢，那请你翻开启示录的二十章二节到三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哈。启示录的二十章二节到三节，这里提到呢，把撒旦囚禁在无底坑里面。那这里的描述呢，就好像有一个暗示哈，说明了撒旦的活动在这个期间要受到限制。所受的限制呢，远远比在这个世代所受的限制要大。那么我们再往下去看哈，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九节，这里呢就提到忠心的人要复活。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似乎应该理解作身体的复活啊，因为呢在第五节就说明了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跟第八节耶稣自称是死过又复活的那一位的动词和用法是相同的。这个字呢所指的呢就是身体的复活，这是在千禧年期间会发生的事情哈，这是历史前迁派他们的理解。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的二十章第四节，忠心的人复活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呢也是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了。在新约圣经当中有多处就提到信徒要和基督一同作王，得着基督所赐的权柄来统治世界的。那些复活而且跟基督一同作王的人到底是哪一些人呢？那在启示录就提到他们是那些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手上受过兽的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兽和兽的逼害一般都推断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不是现世的事情。那如果逼害是将来的事，那么启示录的二十章所描述的光景同样的也是将来的事情呢。这就表明了启示录的二十章一节到七节所说的指的并不是现世，而是将来千禧年基督作王的时候的情况。那刚才呢月星跟你 谈过哈，也跟你一同的读过启示录二十章的一些的经文。那么月薪在这呢，要再一次的强调说哈，这是历史前千新年观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理解。那不晓得呢，你是不是同意历史前千他们的观点呢？或者呢，你自己啊的末世论也跟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呢？不管怎么样呢，月薪很希望呢能够把历史前千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的理论基础为你介绍。那么可能呢，你会发现在当中呢有一些的地方跟时代前千禧年观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么两者到底有什么分别呢？那在下两课呢，月薪会为你介绍时代前千禧年观他们的观点。那么然后呢，我会再综合一下评论一下前千观点到底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那么如果你是持着前千观点的话呢，千万要留心的收听了。那么首先在这一课呢，月薪已经啊跟你说过了历史前千啊他们的观点是怎么样。所以呢，当我们在提到前千的时候呢，我们要理解原来呢前千有两种的派别，历史前千跟时代前千。那当然呢，在我们内地教会当中呢，时代前千仍然占着一个比较主流的地位。所以呢，我们真的很需要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啊我们会比较接受前千的观点呢。那时代的前千啊跟历史前千又有什么分别呢？那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需要学习的。现在呢，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块的来学习关于末世论的一些的真理。今天我们认识到历史前千这个派别的一些的观点。主啊，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智慧，让我们懂得从圣经当中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或许呢，关于末世论啊，我们弟兄姊妹还有很多不是很理解的地方，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透过这个课程的学习，让我们对于末世的真理有更深的了解，特别对于我们自己所持有的信念，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了历史前千的观点呢。如果呢，你在听这一课的过程里面呢，你有一些的疑问啊，或者呢，有一些不大很清楚的一些地方，很希望问问月薪的；又或者呢，你有一些的主题很希望跟月薪来分享的啊，我都是非常的欢迎啊。这是月薪呢常常跟你强调的，因为呢，我很期待呢，就是在末世论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是能够互动的来学习。除了月薪呢，透过这个大气电波呢，跟你讲这个末世论的内容以外呢，我也很希望呢能够明白知道你的回应，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教学相长啊，我们能够对于末世论这个主题呢有更多的了解。再一次的提醒你，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月薪索取了。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谢谢你，愿你不